Hello，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阅读经济学人。那么在阅读经济学人的这个 podcast 里面呢，我们每一次都会来看一篇经济学人杂志的这个封面文章。除了快速的去吸收它的大意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掌握一些好用、实用的英文单字。今天的这一集呢，是在讲独强的美国经济。美国的经济到目前为止还是，除了它是第一大经济体之外，它还是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呢，它现在的表现是最好的。那以及未来两位总统候选人所可能带来的危害，怎么会这样讲？那写完了这一篇呢，刚好它有另外一篇呢，是在讲解这个美国的现况。那我们就把这两篇啊，算是一个是它这个封面文章通常是比较简短，另外它会有一个 briefing， 这就非常的长，我们就把这两篇并在一起说明。那美国作为第一大的经济体，当然就是说洞见观瞻。那鲍尔每次在 FOMC 会议里面，在过去我们追踪的这一些时日里面，应该有追踪两年了吧，他基本上都是说，我仍然相信有一个通往软着陆的这个 path 的一个路径。那现在看起来是跟他讲的是蛮符合的了。那时间点就2023年已经过了嘛，现在进入到2024年的3月，很快的3月就到3月底了。那选举，美国的选举是11月5号，所以这中间大概只有没有几个月的时间，4、5、6、7、8、9、10，这不是7个月的时间。那这个时间点就来看一下，说是究竟是什么让美国在快速升息的里面呢，还是缴了不错的这个经济的成绩单。那这样子的核心啊，未来是不是能够保持，还是会受到这两位总统的一个危害啊？这就是这一篇他主要来明白指出的。我们来看看杂志的分析。那他的标题啊，他的这个封面的标题是这样，他是说美国的这个很棒的经济成长率，对不对？看起来都让所有的这个悲观论者跌破眼镜啊。但是呢，他话锋一转，他说这个川普跟拜登啊，他们现在脑中的想法有可能会危害他。好，他的标题是这样说的，他说 America's extraordinary economy keeps defying the pessimist. Both Donald Trump and Joe Biden have ideas that endanger it. 封面就是他这个好像健美先生这样，但是背景是一个穿着国旗衣服，他只有剪影而已啦，所以你看不出是谁。他的上半身下半身的肌肉都是非常的强劲，就是象征的就是美国现在的状况。那以下就分为五点心得报告。首先第一个，现况还是美国独强，那我们就仔细的来看杂志列举的一些数字呢，我整理成一个表格比较一目了然。2023年的成长率其实蛮高的，那其实去年第四季就有点跌破大家的眼镜了。这个数字大概美国去年 Q4 的经济成长率是 3.3%， 那2023年整年的 GDP 是成长 2.5%， 因为前半部比较没有那么高嘛，但是到第四季就变成 3.3 了。 3.3 无论什么状态来讲，已经以开发国家来讲 3.3 算高的。这个我们在之前有在写中国的那一集有写过，就是说 5.5 的这个数字到底是高还低，那就看你觉得它是以开发国家还是开发中国家。基本上还在开发中国家的话，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不管你说 9%、12% 啦，你如果跟已开发国家，那就是少得可怜了， 1.5%、2%， 大家都觉得哎，今年算还不错了。那2023年整年算下来是 2.5%。 那我去查一下中华民国主计处公布的2023年的第四季的经济成长率是 5.12%。 这个数字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这样我们比较知道说现在的经济大概是几%的一个成长率。好，这个表格里面有什么？除了刚刚所讲的2023年的 GDP 成长率是 3%， 刚刚是说整年是 2.5% 嘛，那就表现近 3%， 这样。失业率它的持续时间是连续25个月，25个月是两年又一个月，都是低于 4%， 所以长期的维持这个失业率并没有飙高，都低于 4%。实际的 GDP 成长率，那我们用一个起始点，就是2019年的12月，疫情是在2020年爆发的。我们在2020年我们就是有采取一些断然的措施啦，所以我们基本上那个时候一开始也没有受到疫情太大的影响。所以就用2019年12月的这个时间点来做一个起始点，那把这个线拉到现在2024年的3月，那美国的整体经济成长是 8%。那 8% 就跟其他的国家来做一个比较，它其实是很，你可以看出完全是不同的高度。那比较欧元区，这个成长是欧元区的2倍，比较日本是日本的10倍。那当然英国基本上它是说这段期间没有成长，这个可能就是受到 英国脱欧之后的种种经济社会的这些面向还在变化当中。那我这边也附上一张他们纵观起来的成长率，就是刚刚所说的跟其他 G7 国家来做一个比较。那他的一段内文是这样说的，他说 Since the end of 2019, a period that includes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its aftermath, America's economy has grown by about 8% in real term.所以这个是已经扣除掉物价的一个影响 in real term 的意思就是这样，但是实质的成长是 8%， 所以从2019年的12月到今天2024年的3月它成长了 8%， 从这张图上面看起来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说为什么美国经济独强，用这个数字你可以看出它的线是完全没有跟人家重叠在一起，应该是说从疫情一开始所受到的影响不知道为什么也就没有那么深，那涨幅后来涨回来的幅度也都是蛮不错的。在现在这个成长特别的不容易，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一年的背景是怎么样？那杂志就来帮我们爬梳一下，好，快速的复习一下。首先呢，除了疫情本身之外，当然2022年3月开始的鲍尔的这个急速升息，对不对？这个叫 front end loading， 就是把所有的重手都下在前面，连续且快速的升息，那拉升借贷成本跟企业营运的成本。好，那不要忘了2022年2月24号以来的这个俄乌战争对于粮食跟燃料所带来的冲击，那个时候所说的几篇我都还记得，他说要进入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天，那个冰封的欧洲，就是说那一年冬天欧洲会非常惨，因为它的天然气的存量不够，结果那一年是一个暖冬。那还有一集是这个整个稻穗上面全部都是骷髅头，就是说来到眼前的这个粮食危机，后来因为有黑海的这个协议，所以乌克兰的船载满了这些粮食也可以运出来了。除了你说欧洲是这个没有冰封之外，那对俄罗斯的禁运还是有在执行，疫情带来社会冲突，还包含这个社会的影响啦，劳动参与率下降啦等等，还有最近的中东冲突所带起的红海航运危机，所以林林总总有战争有带来粮食跟燃料的冲击，有疫情后面的这个社会的影响跟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还有中东冲突带起的红海航运危机，所以这个世界并不是说是好像就是很和平的，然后来看这个成长，这个成长的背景是说有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在这样的状况底下竟然还可以有这样的突出的表现，确实更显不凡。那当我们下一段就经济学人就要来提出他们的看法，解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表现。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篇章，这个篇章有几个关键字都不错。那它内文是这样说的， You have to marvel at America's economy. Not long ago, it was widely thought to be on the brink of recession. Instead, it ended 2023 nearly 3% larger than 12 months earlier, having enjoyed one of the boomier years of the century so far, and it continued to defy expectation. 这里面的几个关键词叫做 Marvel， Marvel 这是惊奇的意思，惊奇队长就是 Captain Marvel， M-A-R-V-E-L， Marvel。 那另外一个晶片公司叫做 Marvel， 这个是 Marvel， M-A-R-V-E-L， 它是对某件事情感到惊奇。他说你必须对美国的这个经济表现感到惊奇啊。那前不久前他才在这个崩溃的边缘，叫做 on the brink of recession， on the brink 就是在什么什么的边缘，即将发生，即将经历某种状态，搭配词是 on the brink of disaster 或者 on the brink of success， 处于成功的边缘。那刚刚的这个 Marvel 的搭配词我们来两个， Marvel the beauty， 对美丽感到惊奇， Marvel atthe technology， 对技术感到惊奇，所以这是 marvel at。 我比较少用这个字了， you have to marvel 就是赞叹，赞叹师傅的那个意思， you have to marvel at America's economy， 然后 on the brink of recession， 的确2023年的年初应该都是在讲，有些人说已经陷入衰退了，有些人说即将衰退，有些人说注定会衰退，到目前为止2023已经过完了嘛，确实没有进入衰退，那它就是持续的怎么样 defy expectation， 就是打破跟这个期望逆向而行就对， defy 蔑视，表示故意的违反或对抗，比方说 defy authority 违抗权威，或者 defy expectation 超越预期，就跟你预期的不一样，都可以用这个字 defy。 我们来一个例句， The protesters continue to defy the government's order and demand for political reform， 抗议者持续的违抗政府的命令，当然他是抗议者，要求政治改革。再来一个， The athlete's remarkable performance defied all expectation and won the championship. 这位运动员出色的表现超越了所有人的预期，赢得了冠军。所以就 defy all expectation, defy authority. 所以他 defy expectation. 美国经济确实超乎大家的预期。好，第二点，怎么做到的呢？可以持续吗？那之前有提到过，之前在经济学院里面提到了带领美国经济避开衰退的主要力量之一就是蓝领阶级，这个是在蓝领阶级的黄金就业年代的那一篇，这是一个美国的这种工人帽，上面就镶了很多的钻石。那确实我们后面在生活中也确实印证到嘛，蓝领就业的黄金年代确实是这样。我已经提过蛮多次，就是烧腊店负责打菜的月薪是45,000，全勤奖金再加5,000，另外一个在双城街的小笼包的店，他真人真也是一样45,000。好，所以现在很多你说小吃店真人都是40,000票了，最起码也有38,000，几乎都是这样子的水准。蓝领阶级的工作前景跟实质薪资成长，这个就是呈现一个正向的发展。那他们的消费很给力，因为蓝领阶级的边际消费景象就是说，他赚到100块，他花的钱会比一般人更多，他就是拿更多的钱去把它花掉。那这一篇当然又提到其他的面向了，它里面主要提到的最重要的就是广泛强劲的需求，包含消费、投资、对外贸易，那都是这些 GDP 的重要面向，每一个都是成长，都有强劲的需求，而是有三件事情来支撑这一切。第一个叫做 buffer,第二个叫 physical catalyst, 第三个叫做 diversification。 第一个叫做财务的缓冲，就是有 buffer 嘛，我手边还有一些闲钱，简单讲就是这样，这是财务的缓冲 buffer。 那等于说让大家比较没有受到高利率瞬间的升高的这个影响。第二个，财政政策的一个催化 catalyst, C-A-T-A-L-Y-S-T 就是 catalyst。 第三个叫做多元分散，这个是他在另外一篇比较长的文章里面所提到的美国经济为什么会独强，他来分析里面的原因，刚好跟这一篇做一个搭配，我就把它整理在一起。那谈到 buffer 的概念，就是说企业跟消费者在某种程度上没有立即马上受到更高利率的影响，它被好像隔离开来，它内文是这样说的。 That is because both consumer and businesses have been insulated to some degree from the chill of high rates. Insulated, I-N-S-U-L-A-T-E, 好，这个就是它是隔绝的，比方说隔绝层就是用这个字 I-N-S-U-L-A-T, insulated, 与外界隔绝的。搭配词是 insulated from the noise, 跟噪音隔绝，或者是 emotionally insulated, 情感上做一个隔离。这边意思是什么，它就在细部进一步说明。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人员表示，家庭的超额储蓄在2021年8月达到了一个高峰，2021年8月应该还是在疫情高峰啦，那这段期间也有一些纾困法案，它达到了一个 2.1 兆美元的峰值，这个是超额储蓄，包含你能够花钱消费的量也比较少，所以它都上网去买电脑，造成这个电子业蓬勃的这种荣景。好，这个整个超额储蓄是在2021年的8月达到 2.1 兆，这就是 trillion, 就是这个字。去年初他们认为这些储蓄将在几个月耗尽，去年初就是2023年，这个鲍尔也是一直这样讲。鲍尔在2022年的时候，我想一下，鲍尔在2021年他就说那一年的9月份应该大家的钱已经花光了吧，他觉得那个时候大家钱花光了，然后应该已经开始工作了，事实上并没有。到10月了，他发现说这个物价开始飙升了，他就觉得不再是 transitory, 所以他在2022年的3月开始升息，这都是一连串的变化。所以这个数字其实蛮关键的，超额储蓄在2023年年底对数据进行修正之后，2023年又过了一年了嘛，他们得出结论，现在家庭额外持有400个 billion, 就是4000亿美元。那4000亿美元这个数字其实没有什么感觉，我们就把它跟AMD 的执行长 Lisa 苏他所说的 AI server 的市场规模就是400个 billion, 他一开始是说150个 billion, 黄仁勋说是250个 billion, 那后来 Lisa 苏自己修正为往上修变成400个 billion, 所以4000亿美元，我们就想这个 AI 的市场就跟美国家庭额外持有的超额储蓄是一样多，你说这个钱多不多，这个钱实在是太多了，这个跟 AI 未来的市场一样大。那他说足以维持到2024的上半年，好，现在他们又预估了，就是说这个钱应该2024上半年可能就要花完了，当然这个就要再看看。所以整体而言就是有个 buffer 了，简单说就是你手边还有储蓄嘛， 考虑事情起来就考虑起事情来就会比较有余裕、啊、这个东西是人之常情，不管你是蓝领白领还是富人阶级，所以你在考虑消费的时候啊，都按了参参了个贝瑞，这个就是这个感觉。另外一个重点啊，说的跟我们之前听众留言的是一致的啦，就是说购物者因为美国在美国购物有固定利率也有变动利率、啊、那如果你签的是固定利率合约，基本上升息当然就不至于影响你每个月的可支配所得，所以就不会影响到消费。所以有好大的一群人是受到疫情前我们用这个极低的利率所签下的三十年房贷嘛，这一群人当然就被防护住了哈 ，be shield from 哈，就是被 shield， 这个是防护护盾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受到这个高利率的冲击嘛。那另外他的内文就这样说，他说 another layer of insulation has come from fixed rate lending。Home buyers, for example, often obtain 30 years fixed rate mortgage. 那总的来说，美国人对自己现在经济状况的感觉，我就去找到另外一个智库的一张图啊，蛮明显的。他是说 ，family's current financial situation， 它是一个 percentage 啊，蓝线是 good， 那这个深蓝线是 bad 哈。那大概这个线就是觉得自己家里状况不错的，大概27%。好 ,27%, 那觉得自己家庭状况不好的这个数字高高低低，但是就在下面大概就是有 21%, 所以大概有将近三成的人就是觉得说，哎，那我们家里就过得还不错啊，不管你说从房贷的角度或从工作前景的角度来看都是不错的，所以这个是在讲消费。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点，讲完消费我们来看投资，这就呼应到刚刚所说的第一个，他是说有 buffer 嘛，有 buffer money, 对不对？第二个他讲的是physical catalyst, physical 是不是身体的那个 physical, 是 F-I-S-C-A-L, 它是财政的意思，财政的催化剂。它这边指的就不是说发钱，当然发钱是属于财政政策没有错。Catalyst 指的是催化剂，就是化学反应里面你要加入第三方，就是加入第三个东西，比如也可能是温度来催化它的化学反应，这个就叫做 catalyst。它不是直接发钱，就是基础设施以及绿能建设以及半导体跟科学法案这些东西，它会激励私人企业跟州政府大手笔的支出。那随着电动车跟半导体制造商在美国扩大它的业务，工厂的建设就蓬勃的发展。他杂志就去做了研究，去年制造业投资为 GDP 的成长贡献了 0.4 个百分点，所以复习一下去年的经济成长是多少， 2.5 到 3%, 好，那就是我们就记 3% 好了，甚至你就用 2.5% 来看的话，工厂将近贡献了 0.4 个百分点，这是很啊，这个 0.4 就当作 0.5, 所以它贡献了将近什么 20%。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杂志又说明这些基础建设法案通过一开始并没有马上显现在这个财政的支出上，因为一个公共工程你总是要发包嘛，那从发包到决标然后你再发案去执行，中间都有一个这个走这个流程，透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大概抓一下它会有一个时间差了。现在就是明显攀升，它的英文是说 has been slower to rise but seems to be climbing now, 就是当初说要花的那一大笔钱 1.2 个 trillion 现在慢慢的开始花出去了，开始把钱真的拨出去。基础建设包含什么？高速公路、强韧的电网、机场，还有洁净用水等等，宽频网路，这些都是。讲细一点，就是2021年的11月15日，2021年也还是在疫情期间，2021年的11月15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叫做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 叫做 IIJA。所以听到 IIJA 你就想，哦，那就是基础建设法案。总金额是 1.2 兆，用在哪里呢？修复和重建美国老化的道路。哎，这个说实话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上一次建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时间点等一下会跟大家揭开谜底，其实蛮久以前的。然后道路、桥梁、港口、公共的交通、宽频的网路、提升电力网和改善供水系统、促进洁净能源的发展，这一项法案的通过对于美国的经济和社会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总结来说，就是2021年年底通过的法案要到2023年的下半年才慢慢开始显现，那你就是中间经过了2022好还有2023的上半年，所以要稍微经过 1.5 到2年、啊、这个数字才会。所以我们以后再看任何的法案假设是讲这种基础建设的，甚至是我们来回头看看印度、啊、印度他通过的法案他说要投资多少基础建设，中间我们这个 Delta 就是给他抓个一年 到 1.5 年、哦、看说这个真正能够发包了、哦、那如果、行政效率又更低的话，就可能拖更长了、哦、这都是有可能的。除了吸引投资，刚刚讲了第一个吸引投资，政府带头嘛，所以变成是一个 fiscal catalyst， 那花费存款、啊、就是去把你这些 buffer 花掉。杂志还提到了移民劳动力的增加，移民在这段期间增加了很多，以及天然气的出口、啊、它的这个 LNG， 它这个三颗球的这种船、啊、那就开到欧洲去，所以它大幅的去出口它的、天然气，再加上政府投资。所以我们回到 GDP 的几个项目， C 是 consumer investment， 还有Government， 还有 government spending， 还有这个、net export， 每一个都增加、啊哦、所以他这边有一张简图、哦、我们就画在这边，它是 attract investment， 还有 immigration， 还有 energy export， 还有 use up savings， 那看起来是一片美好嘛。但是第四点，这个不是没有隐忧、哦、高利率就像白蚁，那隐忧很多啦，其实随便打开 YouTube 都可以看到各种说法，不管是说啊美国完蛋啦，或者是说中国完蛋啦，这些你随便打开都有。但是每个说的虽然说也都有一些道理，但是我们还是要就是比较持平的来看、哦、他提到的是说薪资成长开始看到，他薪资上是正的，但是薪资上开始趋缓了，这个鲍尔也有讲。另外是说辞职人数的百分比下降，就是以前是到处一个人据说有两个工作在等，一个失业的人有两个工作在等他嘛。那现在假设你工作不是那么好找，你就不会随便辞职了，对不对？所以从辞职率也可以来看整个劳动市场紧俏的状况。他杂志说了，杂志化的原话是说 The labor market is showing a few cracks， cracks 就是裂痕，那就看你怎么看啊。你说薪资实质成长的幅度趋缓，这个是鲍尔希望看到的。那辞职人数下降其实也不见得不太健康，但是他说你也把它看成裂痕也可以了。 The labor market is showing a few cracks。 好，另外一块这个就讲到这边，他没有讲太多。另外一块是商用不动产，这一块问题颇多，这个我想也是被大家所熟悉的，因为疫情改变了大家的工作习惯，再加上有些市区的市容啊，或者说很多游民呢，其实状况也不是 太好。现在讲的是美国，是不是一定要到市中心通勤一两个小时到市中心去上班，其实不一定，大家真的可以在家上班几天。所以商用不动产的利用率不高的话，那公司还需不需要花大钱去租办公室呢？当然就不用啦。那在家上班还是有一定的比例，所以商用不动产的经营者，如果他当初就是用贷款来经营的，只要当初趴数算得过去，你说借一个 5%， 那我们这个报酬率有 8% 或者 5%， 那我中间赚个 2% OK 啊。但现在如果你当初就是贷款经营，你现在会随着这个慢慢你的之前借款到期，就会随着借款到期你要重新谈，利率就会变高嘛。现在处于高利率，然后又高空租率、高空屋率，这个就会让很多持有商用不动产来当做抵押品的银行哈，暴露在风险当中。所以大家其实也都会蛮关心2024年还会不会有其他的银行又倒闭，那这个可能很难避免吧。当然还有企业本身的这个生产要素里面的资本，我们知道它的生产要素有什么，土地，以一个最原始的说法就是说土地啦、劳动啦、资本啦、企业家精神，这就是生产的四要素。好，那土地我们不讲，人员不好找，现在讲的是说资本本身是有成本的，这就是利息。高利息当然对于营运会产生很大的压力。那2024年年初大裁员的，裁员 17% 哦，不是 7%， 是 17% 的人力的这间公司叫做 Spotify 啊，他的 CEO 就是这样告诉大家的。他就说因为利息升高的关系对企业营运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几经思考我们必须裁员 17%。 所以很显然啊，这个全世界高利率是对于所有的企业经营都会产生影响的。好，这边的一段说法，关键的篇章是这样： Higher rates are like termite on the economy. With each passing day, they dig deeper into the foundation. And at some point, a wind is going to blow the building over. 诶，这边就说的蛮清楚的，他说这个高利息高利率就像是白蚁，它不停的蛀蚀，白蚁叫做 termites, termites on the economy, 经济里面的白蚁，它不停在蛀蚀这些梁柱。They dig deeper into the foundation. 那有一天 at some point, the wind is going to blow the building over. 有一天风这么一吹、啊、它就垮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一段是这样： America's post-pandemic economy has been a marvel, especially in comparison to other countries, but it would not be impervious to high interest rate forever. 它 这个 impervious 就是防水的，所以它不是说对这个刚刚讲白蚁嘛，会蛀死嘛，那这个是说 impervious 是说它是防水的，其实它对利高利率也永不是说永远可以抵抗的。那这边它有附一张图啦，就是在讲刚刚的这个 percentage of quit rate 辞职率，本来是拉到很高，现在慢慢又下降到 2% 左右。还有另外一个是实质薪资成长率，现在是在 4.多%， 从高点应该到 6%， 到现在到 4%。 所以看起来所谓的高利率的这个影响当然是有慢慢在发挥它的作用，绝对不是没有作用的。好，第五点， memory 对美好年代的想念。刚刚讲的这些比较是现况，比较是短期的这个因果关系，也剖析了经济的各个面向。那从一开始说他为什么好，还有他现在看到的一些劳动的方面的问题，更长期的来讲，这个是杂志在这一个时间点三月回去看过去这一段一年的发展，并且去看未来十一月的这个选举，他所要提出他的算是呼吁吧，他的观察。更长期来讲，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拜登跟川普两个人的心中，他们还怀念着这个1950年跟1960年代，就是因为他们怀念过去嘛，过去的美好，那他们就会把今天的经济状况描绘的比实际状况来的差，因而需要他们，就是你一定要告诉别人说，哎呀，你们很惨啊，你们过的是很惨的。那事实上，或者是说，我们过去是很棒的，那要选我嘛，选我之后，我能够把这些措施再把它实施下去，恢复我们往日的光荣。其实你会发现，政治人物多少都有这种想法。他说他们怀念1950跟1960年代，所以才需要在他们主政之后加大政府干预的力道。川普的说法是说，移民抢走了工作，而且国际贸易本质上也是一种外国的剥削。那拜登则是不信任这个大型企业，这些我们大概都从这段日子里面他们的公开演说里面大概都有提到。那我比较有兴趣的是说1950到1960年代到底发生了这个发生了什么，这个远在我们的年代之前呢，让他们两个人不约而同觉得政府的干预主义是好的，甚至是形成美国优势的源头。那我就去查了一下，来了解说，哎，50年代60年代到底是什么状态嘛。我去教育百科查了一下，在美国1958年的时候通过了国防教育法。哎，这个教育跟国防竟然有关系，有它的时空背景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是受到苏联发射的这个 Sputnik 卫星，他们是射出了这个卫星，已经登上太空了。在莫斯科市，你如果查这 Sputnik， 有非常多的，不管是旅馆啦、街道啦，都很多都用这个来命名，因为那是苏联的一个光荣的时刻。那我还记得我路过一个街道，也是在莫斯科市区，哇，非常高耸的这个塔，有点像钢铁人，像他整个人的姿势就像钢铁人往上高空飞，这样非常的漂亮。他的当时就是美国受到苏联发射 Sputnik 卫星的刺激，他们希望透过这个法案授权美国政府拨款来协助各个地方进行各种教育的改革，就是我们的国力是不是输人家，然后那我们要赶紧超越他们啊，所以允许政府拨款给政府来协助地方的教育的这种改革啊等等的实验研究等等。那在医疗方面呢，刚刚讲的是教育，现在医疗方面在战后的大环境里面，当然要去照顾军人跟他的军眷，所以他们一直有这个军人眷属医疗法案，在1965年正式通过，成为一种社会保险的修正案。它的内容是什么？提供65岁以上的民众，不论你的收入，不论你的病史，都提供医疗保险。 OK， 那这是很大的变革嘛，改善社会，等于说社会的安全网在这个时候才建设的算是比较完整。还有其他的，比方说在美国开车都会有一个去认一个这个公路，叫做 Interstate 洲际公路，它是蓝底盾形，然后白色书写的一个公路编号，我想大家都有印象，上面是盾牌，但是上面好像有一个波浪状，这样下面就是盾牌的样子， Interstate。 那这个全国统一的洲际道路系统是在哪一年通过的呢？刚刚是1965年通过医疗，这个是通过医疗方面，这个是1956年通过联邦公路资助法，等于说联邦出钱到每一州去盖，而且是要盖都用统一的 logo， 然后用同样的这个制作道路的水准，然后这个路是接起来的，所以这个是公路全国统一的洲际道路，是在1956年才得到大大的发展。我想查完了你就可以呼应到说为什么它会有它是叫做 muscle memory， 这时候等一下会呼应到其他的东西。 muscle memory 就是肌肉记忆，就是对于美好年代的一个想念，就是你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在1950跟1960年代的时候，透过政府花了很多的钱在医疗教育在这个公路方面做了很大的投资， 大家就会觉得说就是那一件事情，这个美国的国力才会有长足的发展了、啊、所以确实不能怪他们。这就呼应到这一段的标题，叫做 Muscle Memory， 肌肉记忆，恢复这一份往日的荣光应该都是他们很期待的一件事情、啊、那杂志怎么说呢？这件事情杂志的看法是什么？他说这么做的话事实上是在逐步侵蚀美国繁荣的根基。美国繁荣的根基是什么？根据这一个自由主义的杂志、啊、这个经济学人他是自由主义的，他是有学派的，自由市场当然就是他们最信仰的一个最最崇高的一个信仰。他说如果两位的候选人没有办法珍惜自由市场，最后呢美国经济蓬勃的发展也终究会消失缩减。他的词是 pumped up economy， 最后会 deflate， deflate 有消轰的意思，消峰啊变扁平这样。所以你现在好像打了类固醇哇，肌肉这样满身，但是如果你不去珍惜自由市场的这个核心价值，最后好像肉会干瘪掉，好像气球会消峰这样。这个就是他在讲 muscle memory 跟后面讲的 deflate， pump up muscle 跟 deflate muscle 这样。最后就是呼吁美国的候选人必须持续的保有对自由市场的珍惜跟重视这样。那刚刚所说逐步侵蚀，他用的这个词我觉得也很有这个画面，它是 chip away， C-H-I-P chip away， 用凿子慢慢的去除材料的动作，好像在凿东西这样，把它变成一小片一小片嘛，凿出来那个东西这样就是 chip away， 就是把它凿，那越凿那个东西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样。好，关键段落是这样说的， In fact they are chipping away at the free marketwhich are the ultimate source of the country's wealth. The truth is America has thrived as its company and workers have innovated and adapted to the rapidly changing world. If the next president does not recognize that, America's pump-up economy will eventually deflate. 他这一句我觉得特别关键的哈。美国如果你长期的来看为什么它会有很好的发展，是说 The truth is America has thrived as its company and workers have innovated and adapted to the rapidly changing world. 它是因为他们有研发并且创新而且能够调整。OK， 所以他意思是说保有这个自由，当然你要在自由主义的环境里面大家才愿意去研发嘛，因为研发就会跟创投啦跟资本市场结合，所以你会得到超越你一辈子所上班所能赚到的报酬，大家才愿意去赌嘛，然后去适应，这些都是必须在比较有弹性的经济环境里面才会做得到的哈。我想这个从很多关于科技业的书籍里面就是都可以看到，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有科技业，都是因为有人拿钱出来资助这些人啊。那最早期其实很多的做法根本也还不成熟，但是就慢慢有那个雏形，后来以科技，你可以说它是科技立国了，到后面近代的美国它的环境设计它的资本市场的设计都是让人家能够去适应甚至去研发、啊、那得到很好的报酬，这个就是美国国力的一个基础。好，那 chip away， 我们来一个例句，She chipped away at the large rock with a hammer until it broke into smaller pieces. 她用锤子不停地在大石头敲打，直到它碎成小碎片。还有第二个 ,We need to chip away at our debt by making regular payment. 我们需要透过定期的付款来还清我们的债务，就是把这个债务一点一点还清，只要讲一点一点的，你都可以用这个 chip away。好，最后我的一点想法。大概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是说关于降息，本周财经形势力的重点就是除了第一回答的 GTC 之外呢，另外就是这个 FOMC 的会议，到底鲍尔他认定我们现在是处于什么阶段，这个到时候还有劳鲍尔帮我们开示一下。不论六月有没有要降息，其实对现在经济所处的一个现况到底是高是低，是长时间是热还是不热，都他的说法都很值得一听，但也不要忘记了一点，他们上一次升息的时间点其实是落后的，其实整个媒体财经媒体都已经说啊应该要升息了，但是他到最后2021年的10月、啊、他才说啊我们决定要来升息的这件事情，其实他是落后的，这一点他自己也后面复盘的时候他自己也承认、啊、所以他一直说他是一个历史的学生、啊、我想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学习者、啊、才能做从一个律师出身、啊、他能够做到这个联准会的主席，这是绝对是不简单的，所以他绝对是一个 quick learner， 所以他绝对会从上一次他过晚升息的那一件事情里面学到经验、啊、他也最近都有说、啊、在这个 CBS 的访谈里面他都有说他不用等到通货膨胀率真的降为 2% 他才会降息，有点预防降息的味道，那我们就看看鲍尔怎么说吧。 第二个感想是在讲这个文章的结论，文章的结论就是说它还是回归到自由市场才是美国真正的活力的所在，那希望两个候选人能够有清楚的认知。那在我自己的想法针对这一点，我也去参考了杰克苏利文他在2022年的国家安全报告里面，他就明白的指出自由市场是有它的局限性的，不是自由竞争就好，在国际贸易的状况里面，你本国的生产你怎么跟中国的工厂去比较呢？所以自由市场的状况底下，工作的确就是流到中国，所以他说以国家竞争力的角度，不是自由竞争就好，它会造成产业的空洞化，教育跟基础投资的金额都不足，所以政府如果没有积极作为的话，其实会有落后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他在2024年 Foreign Affairs 长达17页的投书里面说到的，就是说大国的繁荣不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它是要透过投资来提升自己的实力。那投资就是 investment， 接下来要做结盟跟竞争，投资然后并且跟其他人结盟，你才有资格跟竞争，这是他讲的三个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概念。当然反过来讲，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财政赤字是很夸张的嘛，这就是几个大问题，财政赤字的问题就没有人会去解决，因为前面讲的都对啊，你要投资，你要扶植国内啊，你要为未来的人打下好的基础，那其实钱从哪里来，就是财政赤字嘛。政治上其实最怕的就是说每一任的总统都觉得我要来多做事情，因为这样才能诉求嘛，你如果说我诉求就是什么都不要做，其实这样很难激起选民的激情啊。那你支票越开越多，赤字的问题很难解决，那就留给下一任去解决，所以一任传给一任，这就是大政府政策本身的问题了。那我最后比较持平的来看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国家一个国家长期的发展，除了它地理环境，比方说美国啊，它东西两岸都是这个 太平洋跟大西洋，那很难，人家很难打到它本土嘛。比方说印度它北边有这个屏障喜马拉雅山，那它是一个次大陆的概念。我们先撇开气候啦、地理啦、天然资源啦，这些我们都先不谈。我心中的一个试金石就是说，你跟自己还有你的家人说，哎，我们现在要搬去北欧了，或者说哦，我们要搬去中国了，或者我们要留在台湾，或者我们要搬去日本，还说我们搬去美国，这个时候大家心中所浮现的第一个感觉，我觉得那个最准。那一个地方、一个国家跟城市，它能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去工作生活，套用到刚刚所讲的，为什么美国的国力很强，因为它能够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人。其实你去看很多的科技公司，你发现他们讲的英文都是没有那么的标准，为什么？他是移民过来的，听口音其实内容都非常好，但是你可以听得出来他是来自别的国家。 Sundar Pichai 是大学毕业之后才去美国的，然后那 Satya Nadella 也是，刚刚讲的安迪格洛夫他是从匈牙利过去的移民，他几乎是难民。所以一个国家能不能够长期发展的关键，当然就是 你能不能够吸引到更多有志之士嘛。那国家对内的投资当然是重要的，不管你是投资在科学啦，或者是文创园区啦，或者你更便捷干净的捷运，从公有市场、公有菜市场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漂亮，这个菜市场本身也很棒，还有这个社会住宅，现在台湾也盖了非常多很漂亮的社会住宅，就是很干净然后非常整洁，而且很怎么说现代感，我觉得都会让这个环境变得更好，让世界各国人愿意来这边工作，我觉得这个才是国力真正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还是相信投资的了。好，以上就是这一篇我们在谈的是独强的美国经济以及未来的风险。好，那当然最后我们延伸了几点想法分享给大家，希望对你的工作生活能够有所帮助。那最后我们的参考资料就有五个。好，第一个是美国商用不动产明年有这个5600亿的贷款到期，成为一大隐忧，还有美国基础设施和投资就业法案。好，第三个是拜登签证这个行政命令削减大型企业的一个连结，还有我们之前提过的蓝领就业的黄金年代，我也把这个阅读经济学院的文章跟 podcast 连结放在这边，以及最后一个实质薪资成长的曲线。好，以上我们就是整理到这边，感谢您的收听，喜欢这个节目我们就下个礼拜见了，拜拜。